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又到了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上8点到9点的微微。大家今天心情好吗？精神好吗？不好的话也赶快打起精神来哦。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说，我就是故作坚强，反正我要赶快在早上的时候呢多说点话，然后让我自己醒过来。其实这真的是很疲惫哦，人家说生活疲惫疲累，一直到我开始工作之后，就是那个体感很明显。以前念书的时候觉得读书累嘛，台湾的学生确实，你说早上一大早6、7点出门，然后4、5点下课还要去补习班，你回到家可能是你还要做功课哦，还要准备明天考试，其实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变成大人之后呢，我觉得虽然那个时间的 booking 不会这么的长，但是你要烦心的事情更多了，你有更多的经济压力，人际互动，要照顾更多人，你要背负更多责任。我可以理解成为大人是一件多难的事情。现在就是突然很感慨哦。持续在早上的节目哦，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哦。我们尤其在节目一开始啊，我都想要轻松一下，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故事。我最近看到一个算是统计吗？还是说网友的分享呢？他在说，现在小朋友的名字哦，都喜欢取什么名字呢？诶，这个问题问大家，大家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诶，我知道，我的那个年代哦，大家最喜欢叫什么淑芬呐、淑慧啦，冠宇哦，类似这种男生有男生的，人家俗称什么菜市场名哦，女生有女生的菜市场名，什么品鱼哦，品鱼也蛮多的，有一阵子很流行，秀云哦，秀丽、秀芬哦，然后像我刚刚讲的淑芬、淑慧，这些也都很常见哦。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个常见的姓名哦，大概是落在可能我父母辈的这个世代吧，很多人叫这个名字。那大家知道现在的新手爸爸妈妈帮小孩子取叫什么名字吗？像我刚刚讲到的那几个名字，在我这个世代就已经不常出现了。我这个世代很少父母会开始帮小孩取叫什么淑芬、淑慧，很少很少了。但是品鱼这种还蛮多的。那在我这个年纪再往下呢，因为我是30岁左右嘛，再往下一点，例如说现在20几岁的，或者是再往下一点，现在刚出生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大概是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例如说我这个年纪，那他会为孩子取什么名字哦？就我帮大家统整一下，现在的爸爸妈妈喜欢取什么名字？那这个统计 呢是由很多网友分享，甚至有网友自己就是幼稚园老师哦，所以他就说他观察了一下他们班上的这些小朋友的名字哦，发现有几个字哦最常受到这个年轻世代的父母喜欢，分别有什么字呢？排名第一位哦，很多人觉得很常见的就是沐这个字，男生女生都一样哦，沐哪个沐哦，沐浴的沐，一个水字边在一个木头的木，超多人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取叫木什么什么木恩木成哦，男生女生都通用，一个水字边在一个木，我觉得这个字哦还蛮像小说里面的那种名字，很像那种言情小说女主角会取的名字，有点梦幻，然后好像很文青，真的有这种感觉，会不会就是水字边再一个木。诶，再来还有一些字很常被使用，晨这个晨有两个晨很常被用，一个是早晨的晨，另外一个晨呢跟早晨的晨有点像，它是宝盖头再一个时辰的晨，这两个晨都很常有人使用哦。另外呢还有又这个字哦，这个又哦就是一个宝盖头再一个有没有的有另外鱼这个字到现在还算流行哦。比较女生一点的呢还有飞这个字，一个雨哦下雨的雨再一个非洲的飞，这个飞哦我看到这个飞这个字哦也是觉得非常的比较偏女孩子会使用到。那还有一些字词哦，例如说锐这个锐呢是睿智，这个也很常用，然后像是炎，陈妍希的炎，晴天的晴还有这个又一个士字边在一个右边的右，乐然后承认的承，另外呢是水字边的承一个水字边在一个登山的登，品也很常用，三口的这个品另外还有童什么雨童啦小童啦，一个单三撇，另外呢还有恩惠的恩还有一个字还蛮特别的所以的以也很常人用再来还有希望的希跟另外一个希呢是那个小 S 的那个徐熙娣的希，康熙的希，这两个希都很常用被他们一统整出来，我确实觉得现在比较多年轻世代的小朋友就是这几个字组成，并且这几个字的那个氛围就是单看这个字，我们撇开说去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单看这个字的氛围，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像那种小说里面男女主角会取的名字，很文学的感觉，很温柔的形象。那如果你问我微微你喜欢什么样的名字像是我的话呢，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我以前有在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国中吗，应该是国中国小的时候，有曾经因为诸多原因想要改名字，那个改名字是正式的改名字，就是要去那个户政事务所改名字的那种，但是我就不想要改，因为我真的蛮喜欢我的名字，我名字不叫黄勋威嘛，三个字都是草字头，我觉得超酷的，笔画很多，并且我觉得这个名字我还蛮少遇到会同名同姓的，我长大之后有遇过就是认识的人，他的认识的姐姐就叫跟我同名同姓，一模一样，但是也就那么一个而已这个名字其实比较少见。我的话要喜欢什么样的名字，我喜欢那种很特别的名字，并且我喜欢那个名字本身看不出太多性别的感觉，像我们刚刚讲到像陈妍希的妍有个什么女字边的，其实多半还是会用在女孩子的名字上面，那我就比较喜欢说这个名字看起来比较中性最好这个名字，例如说像我的话女孩子，但是我的名字如果会中性一点，我觉得很酷，我觉得超棒的看不出端倪，然后字词上面呢我也不喜欢用一些常用的字，那就是我会蛮喜欢的名字大家喜欢自己的名字吗？我曾经有个朋友他的名字就是蛮常见的，然后他想要去改名，但好像是因为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周边好像可以去查，就是你去改名的时候，这种菜其他名的人如果太多的话，好像可以直接改，不需要扣那个次数，因为这个改名是有次数限制的，不是你想改你说我有时间我就去户政事务所改，我今天改明天改后天又改，是有规定一个限定数字，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是那种菜名并且在你户籍周遭可能多少范围内有太多同名的名字，是 可以改的吧。我那时候我那个朋友这样跟我讲，我有点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规定，但是我当时有看到这一个说法。那有些人则是特别喜欢蔡家苗，诶，你会说为什么我喜欢蔡家苗，不是都一样吗，什么都叫什么熟分啊之类的。有人说啊，在现在这个很常哦被网络搜寻的世代，你的名字越特别，人家一搜一定马上就知道你是谁，马上搜到你的工作学校或什么。但如果你是蔡家苗，他一搜资料很多，超多名同姓的，他就很难区别。我听到这一派说法，我也蛮认同这种说法的。他会说我宁愿取蔡家苗，才可以避免常常做事情啊或怎么样被肉搜到。但我又会觉得我们撇开有人恶意的肉搜啦，你基本上不要做太多奇怪的事情应该是不会被肉搜吧。有些人可能刻意想要搜，那不管你的名字是常见或不常见，他一定可以找得到你。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有人无聊动不动就是搜寻别人的名字想要知道你的行踪。我们反而应该是小心自己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的个人资料太多那样子才是比较能够确保自己的资料安全哦。聊到很有趣的名字的话题，我们在今天台北在飞跃呢，除了聊聊生活有趣的话题，也要跟大家分享哦，最近大家很喜欢的单元，来听到怀旧歌曲哦。有很多知名的歌手、歌星都跟正声有关。
星光熠熠，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旋之称的余弦，因翻唱了周旋的《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重逢》、《丁香树下》、《如果没有你》、《渔家女》、《小小茉莉》、《欢喜冤家》，首首尽动听，余音绕梁。
柳眉花眼君上来瞧，恩泽幽香人间报效，山眉水眼盈盈的笑，我也逃入来的怀抱。江黄雨飞在云霄，你
在民国51年时，余弦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他参赛时台视都还没有开播呢。大部分人最大的娱乐都是听广播，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参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连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余弦拿下了第六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一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刚进入正声之时，一个月薪水是台币200元，他当时相当年轻，也很努力，他总是最早到电台，负责电台早上的开播，也最晚离开，负责电台晚上的收播。而在这当中，早晚还有两次播报新闻以及主持我为你歌唱的节目，所以薪水从200元调到400元，三个月后就调到700元，成为正式职员。 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荣、吴敬贤、王惠莲等知名歌星。
人生何处不相逢，
于玄热爱歌唱，从年轻至今也变，除了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唱之外，也在台湾各地教唱，学生遍布全台。在于玄甜美的歌声，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那些年我们听的歌，由思安来介绍于玄。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先听听好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在飞跃，微微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依然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你晾的床单忘了收，被烫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 你给的太多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一样和大家分享精彩的故事哦。人家说这个环游世界听起来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如果在退休之后呢，尝试去圆梦，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并且是搭乘游轮的方式，会不会是一场很特别的冒险呢？真的有人做到咯，并且还真的是跟着自己的老公哦，两个人年纪比较长的一个阶段，踏上了这一趟很长程的游轮之旅。进入今天的单元，一起来分享这些精彩的故事。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有游轮环球周游记，邀请到的是作者，同时也是之前在政大服务30几年的老师周祝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的老师我们聊到这个到国外去120天，很长的这个游轮环球之旅哦，很多人听到就觉得很大的挑战哦，而且是自己跟丈夫呢年纪是比较长一些些了哦，所以很多人想，哎，这样出国玩 OK 吗？会不会有一些考验呢？那甚至我们也跟老师聊到，其实有很多长辈哦，对于出国这件事情哦，他们心里可能有期待，但是也有担心，甚至有时候子女在询问啊、试探的时候啊，常常口是心。也许他们有一些忧虑的地方，所以迟迟不敢跨出那个勇敢的一步。老师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察？
通常长辈就像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他们省吃俭用，其实身上都有一些钱，可是他们就舍不得花，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像我自己的母亲一样，我那时候2023年我要邀请他一起去的时候，他就不肯。那结果现在没想到这个2年过后，他现在就再也不可能再出游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当然年纪大了是会有一些担心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也会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最重要是要经常的去游说他，让他觉得心安，然后也跟着我们。因为毕竟游轮，他的游轮公司它本身是非常有经验，尤其是很多游轮也是中高龄的人参加的也很多，也有小朋友，但是中高龄也很多，所以这些公司他们是非常有经验接待那个年龄层。我刚刚不说嘛，90几岁都有坐游轮，
对，
坐搭轮椅的都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与其在家人长者每天换旅馆啊，搭飞机这样很长的，
还要拖着行李，
对对对对对，不如就是说能够在基隆港或是在哪一个定点上岸之后，所有的食衣住行都有人照料，然后他的，因为他在毕竟在游轮上，你也可以不下船呐、
对啊，可以在上面玩，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这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有压力的情况。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老老少少了，但家人、一群家人或者一群朋友、同学会、很多家族等等的、然后甚至在船上拍很漂亮的沙龙照、对，
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方式。身体残障或者是长辈 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嗯，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认同老师讲这一块，因为我带过外婆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去搭过游轮，虽然搭的不是那种120几天这么长，是那种5天6天的游程，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搭游轮，我就感受到游轮真的很适合带比较年长的朋友去，因为它的步调很慢。
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们一般出国玩，假设搭飞，其实有时候很仓促，你要忙着过海关，然后要去领行李，然后又要看那个指标嘛，然后拖着行李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就去哪边搭改搭什么火车，然后改搭计程车，哇，那个长辈就是一头雾水，然后又觉得说，哎，是不是很着急很焦虑？可是游轮完全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除了一开始登船的时候要过基本的什么检查什么之类的，你行李放在房间，你就是放到你下船为止。
对，除非你中间要出来，
对对对，
像我们到印度的时候，我们就下船离开船，然后到泰姬玛哈林是吗？这种情况，然后再孟买再回上船。
但是就其实基本上你就是很稳定的，就在你固定熟悉的一个空
间。对对，
那我刚刚讲说步调很慢也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一件事情，虽然如果你搭长程游轮应该不太可能，就是我非常喜欢在游轮上面没有网路这件事。
是，的确是，我就是没有网路。
哇，我跟你说，我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搭游轮的时候，是我刚考进正生的时候。
是是，
那时候我还大概刚毕业没多久。
是，
那时候就是手机不离身的人啊，然后想说啊，在那边没有网路，怎么可能呢？结果呢，我搭了游轮之后发现，哇，我太喜欢了，就是没有网络超赞，就是第一个不会有人来打扰你，赖什么都不会响。然后你说那怎么办？你要查什么东西怎么办？那你就问人就好了。你就去问，假设你想要去哪边看表演就问人嘛，或者是你离开房间之前他都会给地图啊，
对对对，
然后他也会有一些标示嘛，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啊，你要去几楼啊，往哪边走，那就迷路就花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摆脱电子设备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我明明去搭游轮才5天吧，那我觉得时间好长哦，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好舒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搭游轮可能是22、23岁、
哦，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说，这就是时间的感觉。
对，
这个时间是你握在手里的，不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去考试了，你要去工作了，然后你要下班了，你要打卡了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搭十几次嘛？
哦，真的、
就是、
可以理解。
啊，另外因为游轮上面的网络比较贵，它还是可以买网络，
对，
只是因为比较贵，
嗯，
所以我大概是总共才买了不到一个月的网络、
哦，嗯，
也就是说将近有3个月是没有网络。有啦，就是我带了一个接收器，要上岸的时候才有办法那个 WiFi、
哦，对啊对啊，
这样平常时间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是蛮原始，但是也是就是你讲的时间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
没有什么干扰。
那个感觉会让我有一种哇，好喜欢没有网络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
返璞归真，
对对对，我们现在基本上生活都会被很多事情所绑住。
有啊，我在那个复活节岛，我那个导游那个太太30几岁的那个太太，她就是家里到现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住在那个复活节岛的山上，那她每天下就是上班的时候呢，才手机才在公司里头充电，然后回到家里这些都没有，连做饭的时候呢她都必须要带着头灯，因为它是用那个太阳能嘛，有时候晚上就没有太阳能，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此时此刻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网络的生活、原始，我叫它做摩登原始人。
嗯，
可是你看得出来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健康，晚上9点钟就睡觉，早上6点就起来
看太阳作息的，
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对于坐游轮啊，我也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特别就是没有网络的这个特质。
是，
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我要联络怎么样，因为你游轮还是会有下船的时间，
可以的，他可以打电话，你真的有急事的话、
啊、
他的那个柜台的电话你是可以打。
嗯，
像我有一次他的那个 每一个月会有这个账单嘛，
哦，
那我就要跟信用卡公司联络，
嗯，
啊，所以我就打这个，他们就让我使用他们，嗯，免费的使用他们的电话，
嗯，
所以在这情况其实这些设备都有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断开那个网络生活，其实你有一些紧急的需求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联系，
是是，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是，
并且刚刚讲说比较慢节奏的感觉，你真的才会有一种，嗯，我那时候回来了，就是回台湾之后就跟我们家人分享，还有跟那时候一起出国的家人一起聊，就我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虽然我现在觉得有点夸张，但我现在还是很觉得是那个感受是很真实，嗯，我就觉得那时候在邮轮的四五天啊，是一种活着的感觉，
哇
真的，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那种不受干扰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自在，嗯，你没有被什么事情绑住，因为我当时就是正准备要来公司到职，等于是念完书，哦，准备要入职的一个，嗯，一个区间，所以我那时候会有一种哇好舒服的感觉哦，嗯，然后在此之前大概二十几年都忙着在念书嘛，台湾人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有一种哇一分钟是一分钟，两分钟是两分钟，欸，
哎，这里头真的是我在这个船里头遇到很多朋友，
嗯，
以前有人讲一句话说，美国人是为了活着就是工作，
哦，
那欧洲人是工作是为了活着，
哦，
那我们台湾人是活着是为了要有成果、成就、成功，所以这个你就看到每个国家的那个人们生活的哲学是很不一样，
嗯，
啊，那美国人就是非常工作狂，
嗯，
每天一直工作工作工作，那我亚洲人更不用讲了，我们是这样
的，
对，频道报那但是欧洲人他就是他的为什么要工作，他是为了他有好的生活，
嗯，
啊 lifestyle， 他有好的生活，好的休闲，平衡的身心，所以这个部分里头我倒从欧洲人跟欧洲人相处，但不见得每个欧洲人都很可爱，也有的很不理想，也很不喜欢，
嗯，
但是普遍来讲整个欧洲人的生活品味还有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步调，
嗯，
我感觉上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嗯，对，在身心灵的调整上面，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也比较苗条，不像有一些美国人长得很壮很胖，
吃太多，吃太多不好的食物，
他们就比较吃多一点的蔬菜水果，
嗯，
然后生活上感觉比较优雅，
嗯，
比较闲适，然后也懂得怎么样去人生的意义，当然这里头有很多有信仰，像很多天主教徒啦，基督徒啊等等，
嗯，
那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嗯，
一个项目，做礼拜啊等等的。嗯，
我觉得去国外，不论是说你是搭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吧，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去看到那些什么名胜古迹啊，
嗯，
很特殊的自然风情，当然那一瞬间会让你很感动，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哇，居然地球上有这个地方，
嗯，
但是跟人的互动其实是会让你记得更久的，尽管这个人也许你真的一辈子就见他一次，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再跟他碰面，
是，
但是有一些很自然的谈天，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个气质会影响自己蛮久的。
嗯，我这里头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对印度夫妇，
哦，
他们在美国就是以前也是美国留学生，后来在美国教书，嗯，先生那时候已经78岁了，
哦，
刚刚才退休，大学才从大学退休，嗯，这个 Bofna 教授他们夫妇呢，他们就在1975年，就是刚好50年前呢，
嗯，
在这个 Bofna 还30几出头的时候，驾车开车，
嗯，
从美国的东岸到英国，嗯，车子运到英国，
嗯，
然后经过英吉利海峡，从那个西欧开始开车，
哦，
开到哪里呢？开到印度的新达里，
也太远了。他是反过来的蒙古大长征吗？
对对对，总共2万多公里，
这么长，欸，
对，花了3个月。然后当时他们一家带着2岁的孩子，
啊，
夫妻三个，这样总共3个人这样子沿途，而且他们还吃素。
那多不方便呢。
是，他们就竟然这样子越过这个欧亚回到印度。所以这个过程他就在船上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说
太神奇了吧，
太厉害了。对
对啊，
他所经历到的种种情况，而且还经历那个时候的阿富汗啊，还有什么、
比较混乱的地方。
对对对，还有东西德围墙，那时候还没有倒，1975年东西德围墙还在啊。
哇，他真的很猛
耶。对，然后那个阿拉伯、中东世界等等，非常有趣啦。他也就沿途，那你看这种人，我们平常怎么会遇到？
对，
在船上大家聊天，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很酷的人生经验。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前外交官，他就说他在50年前的时候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到那个莫斯科。去旅游，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就觉得说他真的不喜欢共产主义，他发现太官僚了。很有趣，就是这些在那个饭桌上面啊、聊天的那个话题啊，
很酷。
哎，对，各式各样。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人，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不见得有机会再见第二次面，或是也不再会有机会来聊一些有的没的。
对，
所以你就会很自在的去谈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们看到的，甚至有一些也许老师跟先生谈到的话题，说明他们两个也很感兴趣，他们也会很好奇啊，怎么会这样子。
就像我们后来就把我们那个40年前的情书，毛笔情书拿出来展览。
你没有带去。
我也没想到我先会带去，他就带去了，就说哦，那我们在外头写书法，然后他为什么不在里头一个会议室嘛，那就把它展览出来一下嘛。所以真的就把它贴出来，那个宣纸的那个情书嘛、虽然大家都看不懂，可是就觉得说
很有魅力，
对，而且是真漂亮哈、就密密麻麻的这样，
哇，就很有心啊，用毛笔写情书。
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多老外看了就觉得哇不得了，然后叫我翻译啊，里头
是什么意思这样。
对对对，稍微翻译一下也很有趣了。那后来我也在里头教了强中文课、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来学中文课。很好玩、
在上面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是，但是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啦、然后船公司也要他们同意才可以啦。
对，可是就会有很多惊喜发生，
是
就说你原本以为啊，我只是去南半球这样绕一圈，
是
结果实际上生活的时候有好多新的事产生。
其实我们是从北半球出发，从意大利的那个热那亚、然后再回到意大利的热那亚、这样一、
真的是很久。
然后两次经过赤道嘛，一个是南就往南到那个南美洲嘛、
一个
是从回到那个印尼啊、回到赤道新马地区，然后印度啊、然后再回到中东这样子、所以是南北半球都有行程，只是说在南半球我们更难得是能够跑到像大溪地啦、复活节岛
比较难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
哇，听到能去这些国家我心里好羡慕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邀请到周祝英教授来跟我们做分享。
收成不错哎、欸，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下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周祝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她跟她的丈夫两个人在退休之后呢，尝试比较长程的游轮之旅。一开始是从比较短程的出发，然后之后挑战到120天哦，都在国外漂泊游轮上面，到很多不同国家，很多地方也都是第一次去哦，有很多新奇的体验。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事。当然在那一艘船上，游轮上有他们两个台湾人，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哦。哇，我觉得老师分享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在老师的两本书里面有一些说明。当然其实我觉得文字真的是很短啊，能写的这个经历哦，我觉得也是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去国外或去哪里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诶，要拍照要怎么样，可是我常常我现在出国都会觉得啊，与其说我们当下记录下来，其实最重要是你自己很
体验。
对，虽然你就是自己内化成一个很好的回忆，虽然你还没有马上说我们一定要什么拍照打卡啊，或者是文字记录，可是那一个瞬间你会记很久，甚至到你回来之后遇到朋友啊，遇到自己的小孩啊，突然就跟他讲哦，那个谁谁谁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我这个书里头比较特别，就是说他除了文字以外，他其实里头有40几集的 podcast。
嗯，对，
那所以每一集才10分钟，就是等于是我在讲故事一样。
嗯，
那另外就是说里头还有一个 QR code 可以下载一个环球的录影花絮，都在书的在书里头的189页、那个 QR code 可以看，就是沿途所拍的照片。
嗯，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录影，包括录影里头比较特别，就是我在那个西班牙一个小岛上面跟一群那个海鸟雪鸮、snow owl、雪鸮，那个是一辈子难得那么近距离，因为他是在深山里头雪地里头的那个鸟类，结果竟然那个先生养了一群，所以那天我们看了10几只，我还摸摸他的肚子，像婴儿的脸这样子，他说可以摸，所以我摸了一下。像这种镜头，然后还有包括去看这个澳洲的野生动物，这个kangaroo 就是袋鼠的收容所，跟他们坐在摸他们的头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一辈子也难能遇到。然后看到这个纽西兰的奇异鸟在室里头，它就在我眼前的玻璃橱窗里头跑来跑去的，你就看一只鸟这样跑来跑去，那种感觉，那种幸福感，那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嗯，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就活在当下，在当时的那种感觉，
嗯，
一辈子留在脑海里头。
嗯，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老师自己觉得啊，从最早一开始可能是比较短程的游轮嘛，到现在已经有这么长程的一个游轮体验，然后带着自己的先生一起完成这些游轮之旅，那有没有觉得现在自己跟还没有出发前的自己有哪里不一样吗？
我当然很不一样，就是说就我以前的工作都是在 学校里头讲这些国际教育改革等等、嗯、那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
嗯
哦、那我讲了很多是课本上的东西，纸本上的东西。但这一次我这样跑了一趟以后，很多的体验，包括欧洲的殖民史，在中南美洲怎么样屠杀他的原住民，
嗯、
怎么样只留下这个妇女跟小孩子。所以欧在这个南半球，你看到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种这么白，几乎都是白人，嗯、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印第安的等等的。那这里头你就看出这个印证了这个部分。
嗯，
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岛屿很有趣，就是说他那岛屿的犯人呢是一个礼拜只有五天服刑，
还放假吗？
对对对，礼拜六礼拜天他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
嗯，
只是他不能离开一个岛、这样子，就这种议政的这种狱就典狱的这种制度，竟然全世界还有这样的坐牢是上班的一样的情况。
没有想过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没有想过。然后还有以前的食人岛啊，那个我们也后来有去参观啊等等，就很有趣了。那的确在最有趣的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复活节岛，他就不许所有人不许带矿泉水或者是塑胶袋。
嗯，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嗯，
所以在检过关的时候他们检查的非常严格。
哦，
嘿，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岛屿他为了要保持他们的环境，
嗯，很严格的去执行，
对对对，宁可牺牲观光，因为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嘛。
嗯，
可是他宁可这样，而且里头的物价也很高。
嗯，
像这些太平洋、南太平洋这些岛屿，在新冠肺炎期间呢，就几乎封岛了两三年。
嗯，
那他们怎么活过来？就是自己种东西，自己吃，自主自给。
嗯，
那在我们北半球人来看，很难想象，
就是何必要这样子呢？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跟其他的陆地，就是几千公里的距离啊，他们就这样过活。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附近的海域就生养，就是能够有生养的机会，
嗯，
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说，后来他们的鱼啊，他们的这个海洋生物变好多，好丰富。
嗯，
那就是这都是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头，就真的是大开眼界啦。
嗯，
也知道说，哇，其实跟除了我们台湾之外，好多的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地区嘛。嗯，可是我们很多是内大陆思维，我们反而比较少去看我们周遭的海洋。
嗯，
以及我们作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海洋。
嗯，对啊，
而不是只有海产文化。
嗯，
对，
这些体验哦，很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周祝英老师哦，跟我分享《游轮环球周游记》哦。大家可以找到这本书，甚至呢，刚刚讲说有 podcast 的声音的内容、影像的内容都可以来看到。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想说啊，那我一次就是要120天，有些人觉得很有压力，会觉得不习惯。其实我觉得稍微例如说也从台湾开始啊，国内啊也可以啊，就是重新的先踏出去，
对对对对，
踏出家门，然后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做到的一块。
我的 podcast 那个名字是周教授周游记
哦，可以搜集，
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听得到了。
嗯，没错没错。
然后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屿。
嗯，
我们接下来也希望在台湾好好的去旅游。
嗯，哇，超棒的，很值得期待哦。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我自己都在想啊，如果年纪更长一些些，就是那种退休的年纪，会不会有条件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自己都没办法确定欸。但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就是你要去把握那个时间，你亲眼所见的这个世界，去认识一些人，你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勇敢的跨出那一步真的很不容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 Dream On 是由史密斯飞船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FM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们持续在平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给大家很多充满活力的精彩故事，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呢上班前上课前也稍微唤醒一下自己的精神。我自己觉得听到这样的故事是真的会一个想法很明确，就是羡慕。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说如果你条件都齐全了你真的会做吗？很多人是很却步的，但是如果错过的话怎么办？你去做的时候说不定不觉得难，通常都是不做之前你觉得很难。等到你一半的时候呢，总归这个旅程还是要踏上去哦，还是可以事前先准备蛮多功课的啦。现在其实资料啊网络都还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比起过往哦，你如果真的很觉得不安或者觉得没有方向，至少现在的资源是挺多的，可以提前来了解跟学习。那当然我觉得透过这个故事呢，我很喜欢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也反复提到的，就说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有些人会说有那个要很身体很健康啊，很有活力才能到处爬爬照哦。但是老师自己也提到说有一些长辈哦，年纪比较长，他的身体就是不健康，就是我们班所认定的说他其实可能也需要一些医疗的持续协助哦，慢性疾病其实什么要什么也有什么，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困住自己，他会尝试的跟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状态去和平共处，去习惯他适应他。那你要做的这些事情也许确实会因为身体状况而去影响你，没有这么好做或者是困难比较多，但不代表做不到哦，你会需要用点方法，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同挑战，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九点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我们聊到一些有活力的话题，在九点开始呢就是财经的话题咯。想要出去玩啊冒险啊做一些事情赚钱也很重要，了解现在的经济脉络关键，所以要持续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节目尾声呢，微微选的这首歌曲林志炫的《走了》，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哦，感觉很潇洒，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锁定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咯，我们下次再见。
走了走了走了，虽然心中有太多舍不得，走了走了走了，这次真的有太多要走不难，只是收拾行李真的很难堪，那些该丢那些该还，忽然间发现天色已太晚，要走真的不难，只是带不走你要我怎么办，那些该说那些该瞒，那些事应该说了就算，我只不过是等待一个能让你心安理得却又能让我毫无遗憾的答案，一个答案。走了走了走了，虽然心中有太多舍不得，不走也不行了，虽然真的有太多要割舍， 不难，哪怕承认自己真的不勇敢。该丢就丢，该还就还，该瞒就狠下心来不管。我只不过是等待一次，一次能让你若无其事。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科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